坐火车到那儿的时候有听到它报站的那个，
好可爱。
对，
像一个小鸟在叫。
对，生的韭菜很多葱白儿，生的鸡蛋猪肥膘，很像把韭菜猪肉馅儿这个馅儿生的平铺在了面上，它哪怕没有这些馅儿，你都能够吃到它面粉的芬芳和生命力，你能感受到它在那个面包炉里面蓬勃的生机。
京都的鳗鱼和其他地方的鳗鱼不太一样，它在宰杀的时候它是从鱼的背部开刀的，就是因为之前那个京都不是好多武士嘛，他们是忌讳切腹的，
对，剖腹不吉利，
对，所以在京都的那个鳗鱼都是从背部开，
从前面开始自杀，从背后杀是
什么呀。然后我就用英文给他打招呼嘛，我说可不可以给我们 take a photo， 他说
对对对，
他说你们中国人，我说我靠，你中文说的也太好了吧，这就是我们原版对话，
他不是
中国
人
说的，
他是个西方人吗？
对，他是个西方面孔，就白人，金色头发。哦，他说哦，我妈是中国的，
哦，混血，
对。
然后你竟还问人家，那你爸呢？
对呀、啊。所以选了带私汤的，就如果你也是有纹身的朋友的话，你去日本泡汤可能要注意一下酒店的相关的规定、
嗯、如果喜欢喝带私汤的朋友也可以去选择带私
汤。喂110吗？
我们需要工作，需要闲暇，
需要想象力以及一些理想主义。
我们想要潜入生活，
听见城市的风味。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鲸鱼赫兹，我是主播关爱美。
Hello， 我是乐克。
今天特别不一样，
首次迎来了一对夫妻是吧？
嗯，也不是外人，
都是老熟人，都来过，只是从来没有一起来过。
那妙飞和丸丸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女士优先。
又是我，你们的老朋友丸子。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喵喵。
哇，这么低沉，什么模仿电台主播的音色吗？
对，从小也有一个电台主播的梦想，然后今天，哎，也不是今天吧，在上鲸鱼赫兹之后就觉得我实现了。
为什么要他们两个来？
嗯，这两个人吧，趁我们假期余额不足的时候，单飞去日本玩了9天，然后把我和乐师傅给羡慕的呀，哇，
嗯，
这么一算，我和乐师傅大概得有4-5年没去过日本了，
还真是。
所以我先采访一下你们吧，你们上一次去日本是去的哪儿、嗯、哪一年？
2019年，哎、反正就是那个疫情前的那个冬天去的北海道。
令和元年。
是令和吗？
嗯，
现在都令和6年了、
就是、我们在日本坐地铁的时候有人举过渡的那个牌子，就是什么什么到令和了、
嗯、
所以我们就特别想知道啊，这段没去的4-5年当中，从一个游客的角度、嗯、日本发生了哪些变化，然后你们在日本玩了啥，吃了啥，就先让丸子给我们说说这次你们日本的一个大概的行程。
行，其实吧，我上一次去日本也是2019年、
嗯、
然后那次是去的东京。
嗯，
这样算算，本来以为可能就3年没去，其实已经也是5年没去了。然后呢，因为我个人非常的喜欢京都，这次就选择了还是去关西玩，然后连带着这次时间比较长，然后我之前没有去过北九州，听乐师傅说福冈那边也挺好玩的，
嗯，
然后就顺带着也去了一趟北九州，玩了福冈、别府还有
小仓
嗯，这几个地方、嗯、所以这次旅程的前半段是在北九州，然后后半段是在关西、京都、大阪、神户这样玩的。
那这样我们就开始流掉了。
来吧，
开始吧。
第一天我们从成都飞往了关西国际机场、
嗯、关西空港落的。
天哪，我、哦、太激动了，就会觉得说我这么多年没有来了，会不会有一些不习惯的地方，会不会有点陌生，就发现没有，一切都还挺亲切的。 先给大家说的是，现在入境我们办的单次签嘛，就已经变成电子签了，所以他就没有那个人工盖章的那个环节了，就拿一个电子的签证去过海关就行了。
哦，你唯独做的一件事就是排队，这上没有什么复杂的事情。
嗯，现在单次办签证还挺方便，其实你只需要在职证明、收入证明就可以了。
对，跟大家报备一下啊，我们已经
送进去了，
送签了。
这两个人就是在我还没有回来的时候就已经被馋疯了，就气得不行。
他在日本的当天我忘了哪天了，反正就他还在日本，我就已经发微信跟他说，我说我送签了。
嗯，
他说怎么呢，还是受到了一点刺激。
怎么呢，我还回来吗？
洛克说那你回来还要紧急办一个。
嗯，
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凭三年之内的两次单次签就可以换一个三多。
嗯，
这还挺方
便的。因为我其实就差一点，我没有那个福气可以直接拿到三多，我就只能先办单次嘛，然后去两次再换一个三多。
我们先落的大阪，然后我把北九州放在了前面。嗯，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叫山阳山阴北九州的 JR Pass。
嗯
，JR Pass 其实就是日本的一个火车的通票。
七日的那种。
对，七日通票，它的意思就是在这七天里面你可以在指定的范围内无限次的乘坐包括新干线在内的一些交通的工具，火车，然后还有一些船。
哦，所以你们是搭新干线去的福冈哈。
对，
那还挺不一样，之前我们是选了转机。
嗯，因为我想说直接从机场去了嘛，新干线其实就两三个小时就到了，也很快。而且如果你是横跨好几个区域的这种行程的话，买 JR Pass 是一个非常经济的一个东西。
那等于到了福冈已经是几点了？
到了福冈已经是晚上了。
吃饭吧，赶紧的。
吃。
已经饿得受不了了。
嗯，对，因为白天就一直在路上嘛，成都飞到大阪也得要四五个小时，然后再一折腾就已经到晚上了。我们晚上就吃了一顿福冈最出名的牛肠锅，
因为我看照片啊，看不出来它大概有啥区别，应该区别还蛮大的，是不是？
对，跟我们
在这边吃
平时想象中的牛肠不太一样。我第一次见牛肠锅，
嗯，
我说这不是爆米花吗？这不是
啊，
就是它那个造型跟爆米花特别像，它那个油脂然后已经翻过来把那个牛肠包住了，成一种炸开的这种形式，吃进去之后感觉哇，这种脂肪在嘴里面那种快感是爆米花给你不了的。
它不是我们理解的牛肠锅，它其实是牛肠里面的脂肪那部分肥油占了绝大部分。
嗯，
然后它的锅底是白味噌。嗯，很咸，就是一个
很咸
包子的咸。
哦，
就是很咸口的很下饭的一个锅物，它里面有大量的蔬菜。
哦，还有很多韭菜，我估计可能他们福冈的人很喜欢吃韭菜，菜单上面还有需不需要再额外增加韭菜这个选项。
对，
嗯，
里面有韭菜、豆芽、卷心菜、金针菇、豆腐、魔芋。
哇，哦，那你这一顿把后边的蔬菜预支了吧，应该大概
是。对，我觉得这是在日本能够较大量的吃到蔬菜的一个很好的料理了。
嗯，哎，那个牛肠吃起来的口感是什么样的呀？脆吗？
它是绵的，
绵的，
然后你能够嚼到那个脂肪在你嘴里慢慢流动着化开的那种香气。
就是它的脂肪跟我们平时吃的那种牛胸口膘这种是不一样的。
哦，
就是可能肠内壁的脂肪
更柔软一点，
更柔软一点。哦，有点像嚼口香糖。这种反正比较绵。哦，这样子。
但是完全没有牛的膻味，处理得很干净，很好吃。嗯，
那就是丰腴的油脂香气。
对，
加上天特别冷，然后我们又饿了那么久，终于吃到一餐比较不错的。
那几天的天气也是跟成都差不多吧？
是
吧，
但是因为日本还是偏北方嘛，它可能纬度跟陕西和河南差不多。
哦，那得穿很厚的衣服呀。
对，
主要是风大。
对，风很大，还吃了一个明太子，好像福冈北九州那边很喜欢吃明太子。
对对对，
它就是一个条状的又用盐腌制过的明太子，它算是凉菜吧。
对，去之前我就很想吃一家明太子拌饭的一个店。嗯，我不知道后面行程有没有嘛，反正我就先点一个，
先下手为强。
对，我就先点一个明太子，然后先把米饭拌起吃一吃试试。
所以你是完全不知道你们后面有什么行程的是吧？
对，
几乎不知道。
对，我们这次去就主打一个随意。
也还行，酒店确实定了的。
忘了给大家说了，那个牛肠锅的名字叫 前田屋，它在福冈应该是一个很有名的店，因为我们在后面的几天行程里面看到过它好多家分店，然后都是要排队的，但它排队等位可能就是半个来小时这种正常的等候时间，因为日本的餐厅门帘也比较小嘛，它好像也不用接受预约，你就我觉得那个等位时间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还是老样子啊，那个今天所提到的这些餐厅啊，或者可能会有一些小店，我们都会把那个它的店名啊放在 show notes 里。
哦，我们这次的行程真的是非常的屁人，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规划，我完全是看天气来决定的，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其实遇上了日本的一波寒流，所以天气不是很稳定，刚好就遇到下雨了。我就说那既然下雨，那跟泡温泉就非常的搭，所以我们第二天决定去别府泡温泉。
别府是有那个地狱温泉的那个，
是九个吧？我记得
八个还是
反正几个嘛，那种景点儿。那你们是不是没去景点儿？
没去，
我看你们这一程好像基本没怎么走景点儿。
对，去了极少的部分。但如果大家去别府，还是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地狱温泉的，因为我们是下雨嘛，想说不要在外面溜达了。这之前呢，我们先在福冈吃了一个好吃的沾面。就是第二天的第一顿，
这个沾面真的是太好吃了，
你具体说说。
其实博多福冈，
对啊，按理说福冈应该是主流的是博多派，
对对对，
豚骨拉面嘛，
但是因为我们觉得博多的拉面大部分闻起来就还挺猪的，就那个猪臭味儿让人觉得有点闷闷的，然后他刚好在那个拉面街有一家人气特别高的沾面，所以我们就先选择了吃沾面而没有吃博多拉面。因为之前包括伊兰还有博多天神这些拉面其实是在
吃过是吧，
对，别的城市都已经吃过了，所以我们就吃了这家叫尖虎的沾面。
他那个沾面也是比如豚骨加鱼介什么之类的熬的那种是不是？
对，我们点的就是最最最浓厚的豚骨鱼介沾面。
对，但是他那个辣椒真的把我辣惨了
啊，有这么辣？
对，我点了一个辣的，他点了一个不辣的，然后结果这个辣椒把我给辣惨了。
我觉得奉劝大家如果去日本尽量少点他们所谓的辣味的东西，
他那个辣起码跟川渝的辣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就是既会辣到你又会呛到你的，其实跟我们理解的辣味是不一样的，它不是什么红油啊什么的。 对，然后那个豚骨鱼介汤底就特别的浓厚，你都能够想象到它用了很多种鱼啊虾呀，
倒杯不洒是吗？
对，墨鱼啊，然后还有一些猪肉的丁丁可可。
那它的汤的那个质感是接近酱了吧？都
对，都已经接近酱了，然后吧台上会有给你提供一壶
汤
水，汤
水啊，
你可以，如果你觉得太浓了，你可以
稀释一下，
你可以稀释一下。对，
我想起来这家店特别有特点的也是它的装修。它装修我真的是大表扬它，布置是这样子的，它是一个 U 型的这么一个吧台，然后它的 U 型的口是对着它的厨房的，它所有的餐厅服务人员是通过这个 U 型的口进来，然后把每位顾客的这个餐食送到桌子上，这样子不会从背后去上菜，然后上餐，所以它那个动线我觉得设计的特别好，
回游动线。
对，那
装修爱好者就是一定要去看一下人家装修。我们还点了米饭，因为那个汤底就很适合拌米饭。我们之前去日本的时候就还要说，哎呀，人家怎么吃个拉面还要点米饭点饺子，就不是不知道，那个东西就是很适合拌米饭。
沾面那汤确实还挺适合拌米饭的。
对，吃完这个沾面呢，我们就准备动身去小仓了。然后在福冈的那个车站买了一盒福冈产的草莓。然后那个草莓特别的好吃，有浓厚的草莓味儿，而且没有什么酸度。因为我发朋友圈了嘛，然后就有一个在冲绳生活的朋友，他就说，因为福冈是日本的一个草莓基地，
对，
就可能日本很多草莓都是从福冈产，然后再销往外地的。
那比我们双流的草莓呢？
它肯定要它要贵得多，而且它不是巧克力草莓那种脆的大的，它偏小，但味道特别浓厚。很香，如果大家去福冈遇到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它也不贵，大概精品的300日元一盒，
那还行，
对对对，
十几二十块钱一盒，还可以接受。其实来小仓是因为我们要顺路买东西，就逛了一下小仓的整个城市，我觉得它还挺像一个迷你的大阪的，因为小仓里面有小仓城嘛。
对，那个是他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
景点。乐师傅去过小仓城里面，
我进去过。
嗯，
你是没进去嘛？
对
吧？对，
我就在外面，因为当时已经晚了。嗯、
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它不像几大名城那么热，就大阪城、名古屋啊、姬路那些城堡。
嗯，
那些地方其实你拍照是躲不开游客的嘛。人很多，小仓城它的规模就小很多。
它里面还有一些布置，比如说原来的那个将军的那个
幕府时期的，对、
嗯、
他们的一些那个绘画呀，然后一些服饰的那些东西，
是属于你走几步才能看见人的那种。
对、
嗯、小仓其实我觉得好像更适合夏天去，因为它离小仓比较近的地方有一个北九州的铁道博物馆，还有一个港口、
嗯、
它是一个渔港，它会有开放那个
去了、
嗯、开放那个市场，但因为我们天太冷了、
嗯、
所以就没有去，就如果是夏天的话可以去那附近转转。 然后就直奔别府泡温泉了。我们在北府选了一个有私汤的酒店，之前泡过一些合适的酒店，就有一泊二十的那种，这次选了一个洋式的，因为身上有纹身所以就不能去泡那种公共的汤，所以选了带私汤的。就如果你也是有纹身的朋友的话，你去日本泡汤可能要注意一下酒店的相关的规定、
嗯、
可能需要你遮盖或者就直接就不让进了。
如果喜欢喝带私汤的朋友也可以去选择带私汤。
喂110吗？但我觉得在日本选带私汤的酒店还挺爽的，因为完了我就一定不能
你毁了一个东西。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就可以提前去便利店买冰的饮料啤酒 Highball、
嗯嗯，
然后一边泡一边喝，不会有人指责你、
嗯、特别幸福的就是酒店有那个
有一个电视，那个电视遥控器上可以切换中文，然后切换中文就可以看到公共浴室和私汤的状态。
嗯，
就是
直播的吗？
不是看监控哈，就是看
就是他空闲不空闲、
哎、
有没有人预约、嗯、
对
对
对对对，
这还挺棒的。对，
直播给酒店的客人
就泡完汤也拉回来泡完汤之后，我觉得喝一个冰啤酒或者冰牛奶都很爽、
嗯、
就我在那个酒店其实泡了两回，就晚上泡了一回，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说就是走之前再得泡一个，这样比较回本儿。头天晚上我就没有带钱，因为那个自动售货机里面有冰牛奶。看见
冰牛奶了吗？
对，然后我就说啊，天哪，这个时候太适合来一个明治的那冰牛奶的，没带钱。第二天早上我就带钱了，
嗯，
我还专门数了150块钱的硬币，我说我一会儿去买牛奶。然后走到上面，我发现那个牛奶160，就没喝成。
那早上有冰棍和养乐多吗？
有哦，那个酒店还挺好的，它是面对着奈户内海的一个顶层的一个景观，所以你泡汤完了之后、
哦、
你可以选择吃个冰棍儿或者喝个养乐多，然后或者喝个冰啤酒，然后眺望着大海、
嗯、
那个视野非常好，还挺推荐的。
有什么了不起的？
反正因为日本泡汤的话一般情况下是男汤女汤分开、
嗯、
所以如果是有男有女最好就是选私汤嘛。
对，
像我们之前去的时候都是男生，然后我们上次住的那个酒店就不带私汤，因为我也不爱吃海带。
嘌呤高是吧？
你们喜欢别府吗？
我喜欢别府这个名字，就是它日语发音出来我觉得很有意思。
你们在那个坐火车到那儿的时候有听到它报站的那个
好可爱。
对，
像一个小鸟在叫。
对，哎，忘记说第二天晚上吃的了。嗯，
晚上吃的是啥？
一定要给大家汇报一下，就是我们第二天到达别府之后本来是要去吃一个日料的店的。
嗯，
但是也是因为天特别冷，我都已经走到那个店门口了，然后风把人吹透了之后我就有点退了，我觉得
对，
吃寿司也好冷，
此刻也不知道去吃什么、
嗯、
然后就到巧不巧对面有一家很不起眼的店，然后突然里面走出来了几个用完餐的客人。诶，我说这是一家什么店，它这上面写的很简单，就叫
烧肉瘦瘦。
哦，对，然后我们就推开门进去了、
嗯、
然后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日本的老板，他不太会讲英文
啊、那就是比较 local 的那种烧肉店。
对对对，然后他也一脸茫然，然后我们也讲就是我们两个人想进来吃饭，他随即就召唤了他的应该是阿拉伯或者是印度籍的这种。
现在我以为他有一个什么东西被召唤出来。
对，他就招呼他的这个、服
务员
出来，然后我们就顺利进去了。
进去之前还是在谷歌地图上面看了一下这家店的评分怎么样的、哦、然后发现评分很高 4.2 4.3 分左右。
我真的觉得去很多国家谷歌地图太好用了，
真的、嗯、它就是能搜到你附近所有你想搜的东西，而且还包含了评分。
嗯，
我的经验就是在国外吃饭其实四分以上的餐厅已经算是
很高分了，
很高了，比较好了。然后我们就进去了，然后进去它就是一个吃黑毛和牛的烧肉店。然后一看用餐的客人也很多，肉质就别人桌上的肉质一看就是、嗯、我靠这能不好吃吗的那种店。然后我们就坐下了，就点了一些牛舌呀，牛的肋条啊，就之类这种比较常规的一些部位嘛。
嗯，
真的非常好吃，
就是入口即化。然后我们专门点了米饭，原来从来去吃烧肉的时候我们不会配米饭这种、
啊、吃烧肉不点米饭。
那你们原来是怎么吃的呢？
就干吃，干吃一口喝吃一口肉，喝一口酒，就这样的。
嗯，
这次点了米饭，嗯、然后呢，
就
顾不上喝了，就
把它变成了寿司。
嗯、
哎呀，那烤肉我也是无法拒绝米饭的。
对，
大家都知道我平时不吃米饭嘛。
嗯，
有几种东西不吃米饭，觉得就不完整了。
对不起，这个
烧肉就是一种。
那对不起，这头牛不点米饭。
可能因为他们就是雪花分布很均匀的一个偏肥的一个肉，当它被烤好之后空口吃其实并没有裹在一坨米饭上那种满足感。
对，
嗯，所以大家去吃烧肉一定要点米饭，
这只有你们自己不知道。
还是友情提醒一下。
然后这一天吃完就
对，其实就是先吃完烧肉然后再回去泡汤的，然后这一天就耗去了一身的疲惫。
总结一下，这天就是洗澡吃饭、嗯、
对，洗澡吃饭坐车逛街，就是这样的。第三天我们就把时间分配给了在别府的 City Walk、
哦、
嗯，其实那天别府下雨了、
嗯、
但我觉得走了一圈之后发现它在雨中也很美，它就是一个很安静的一个小镇。
对，
所以街上没有什么行人。我们首先是去了一个1916年就开了的面包店，
那有百年了。
对，他写的是开于大正五年，我去搜了一下，就是1916年，排着长龙，叫游泳面包店。他们家比较招牌的是一些豆馅的面包，还有小狗造型的奶黄包，还有一些什么常规的海盐卷啊什么的。
嗯，日式的。
对，日式的。而且很便宜，买了几个觉得很好吃。排队的时候有一个日本阿姨就很激动，因为其实是要先找服务员去拿那个排号的卡，还要先填好单子，然后你填完之后你直接就在收银台就可以取了。但那阿姨就也不会说英语，她可能日文也知道我听不懂，一直在跟我比划，就说我要去怎么怎么怎么样，就一个很可爱的阿姨。
其实她店员在排队的时候会给你卡的，我从她面前路过的时候她给我来着。
嗯、
然后
你没要，
我没要，我没要了。然后
就是我们条件反射说给人东西就
塞东西了，
对
对对对对，我不要不要，这不是传单可能什么的，我不要。
那家店就是还挺值得去的，我觉得如果你去别府泡温泉，然后也是一个面包爱好者的话，挺推荐你去尝试一下古早的日式面包的味道。然后买完面包，我们就去了一个叫八幡朝见神社的神社、
哦、
嗯，因为在去之前郭老师就跟我说他之前去日本开始收集玉珠印嘛，他就说让我去日本也可以开始试着去踏入这个领域，然后我就说那可以去神社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看的玉珠印我可以买，然后可以去山上逛一逛，然后就去了那个神社。然后去了之后发现他就是祭拜温泉之神的。
嗯、
哦、
昨天我们俩还攀比了一下，互发了一下那个、哦
嗯
玉珠印的视频，结果他有十个，
去的一次就攒了十个，
基本上每天都去写一个、
嗯、但因为他神社特别多嘛，所以就是随机进去看、
嗯、
如果有喜欢的就可以收集、嗯、而且他们的玉珠印做的还蛮棒的，就有一些常规款，还有一些比如他们的祝日啊，一些节假日啊什么的，会可能会出一些限定款。
对对对、
嗯、啊，他们对于限定款这个东西真的是玩到了各个领域。那个神社其实也很清静，就神社没有什么人，这样可能下雨的原因嘛。神社门口有两棵非常粗壮又高的树，
夫妻同命连理连心树，
是吗？是叫这个名字吗？
你自己编的
吧，
我给他起的名字。
对，就是两棵像筷子一样的巨大的树在那个门口，然后我们就看到了他那个外面挂了一个十二生肖的表、
嗯、
我觉得那个特别有意思。
对，因为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去新都宝光寺去烧香、
嗯、
然后经过门口宝光寺门口的时候，他很多这种商铺啊摆的那个牌子就是算命啊，比如说你属什么，然后今年
冲是什么？
冲什么？然后
出太岁，
对你犯太
岁，
然后你属什么，你就要都要犯什么啊？所以你十二个生肖今天都逃不过你。但是我在日本看到他那个展板上展示的，就是也是十二生肖嘛。啊，它的寓意就比如说你属老鼠，老鼠对于我们其实传统意义上它干嘛是四害，净干一些不好的事儿。但它那个上面的解释就是说你那个子孙繁荣。
哦，
对，
它捡好的鼠。
对对对，然后像这种牛啊，它是力大无穷，像蛇就是因为它蛇可以蜕皮，这样子你可以涅槃再生，
不会说你、
哦、比较正向，
对，不会说你就是犯太岁，所以你一定要去用一点香火钱来化灾什么什么之类的。之后就到中午了嘛，我们找了一个面馆、哦、我这次完全没有提前预约任何一家餐厅。之前去其实还要去约一些什么什么之神、啊、
厉害的餐厅，
什么什么摘星啊之类的、然后这次因为就整个行程比较随意，我就都没有。
这次完全是看天吃饭。
对，他是做手擀荞麦面的一个面馆。
哦、
因为
吃荞面去了。
因为喵喵是北方人嘛，所以我知道他肯定会很爱那种手擀的有嚼劲的那种粗面。去了之后老板说，不好意思，今天两种常规的面都没有，我们只有周三限定面。限定又一次出现了，就我们就误打误撞的吃到了他们店的周三限定
面。就他每周三的做的跟平时不一样。
对，然后那个面也不是手擀的面，还是偏粗的一种拉面。然后那个面给大家形容一下，它很像是日式的塑胶杂酱，但是它的浇头是，我觉得你们俩听了都要疯了，生的韭菜，很多葱白儿，生的鸡蛋，猪肥膘，白的全是白味儿。然后那个面的底有一些可能也是用鱼介之类熬的一些浓厚的酱，它是一碗干拌面。
哎呦，我其实听闻我有点打咩。
它很像把韭菜猪肉馅儿那个馅儿生的平铺在了面上。
哦，
对，它其实做的时候还挺讲究的，它在之前就跟我们四川面有点像，它先把调料这些打好。然后他会先放一点点油标，然后等他面煮好之后他再盖一层。哦，是这样子。
但生的韭菜其实我们日常不会太吃
到。它是切碎的吗？
小锅米线你要吃生韭菜
一丢丢，但它也是在热汤里面烫、
哦、
基本上算烫死了。
对对对，
那个面其实是好吃的，就吃多了容易打闷。
就开始打闷了。哎，我看这是第三天才开始打闷的。
第几天开始打闷，
牛肠锅也闷了一下。就吃的当下还好，但是那个生韭菜嗝我是真的打到了晚上才消。
觉得你那个形容还挺准确的，就是把那个猪肉韭菜馅儿摊在了面上。
对，还要加生鸡蛋和很多葱白儿哦。
嗯，九霄云外了。
嗯，
对不起大家。妙飞今天非常的放松。
嗯，
他就会出现一些
烂梗。
对
对，毕竟是第二次来录播客了，没有第一次紧张了。
嗯，之后我们本来的行程是要去熊本的。因为熊本有熊本城嘛，可以看那个熊本熊的部长的办公室啊什么的。但是就是因为那几天天气不好，下大雨，其实提前就说不然我们就回福冈去玩吧。就一直下着雨，你熊本城逛也逛不太好，我们就准备回福冈了。然后在那个火车站台上就听见说因为大雨去熊本的列车停运了。
哦，下那么大呀。
对，这还挺大的。
哦，等于就没去熊本了。
对，就没去熊本，就回福冈了。这就要说到我们带了两个熊猫挂件的故事。
熊猫挂件本来是要干嘛？
走之前就心机着呢，走之前就买好了，买了俩，就是我们出的那个熊猫的挂件。
对，因为咱们不是做了很多熊猫的文创嘛，挂件嘛，然后就说去日本要不要带两个小礼物，万一遇到了一些什么奇人奇事或者热心的市民，可以当做礼物送给他们。因为本来日本人也很喜欢熊猫，觉得上面印着什么平安呀、健康这种也很棒。然后我回福冈的路上就刚到车站、我就发现哎，我的车票不见了。不是买了那个七日的那个 JR Pass 的通票吗？那个票面价值1200多块钱。
那丢了就没用了，不认了就。
对，然后我就找不着了，我把所有的袋子都翻了一遍、我确认我们身上没有那个票，重新再买的话太贵了。我就回忆，我说昨天应该只有一次拿出来过，就在酒店的房间，所以我就跑回了酒店。
我在车站等着，然后他去酒店去找。
对，我就快步跑到酒店。我说跑得快，我说赶紧去问。先问了一个前台的服务员，我说我是哪个房间的，然后我有两张票应该是落在房间了，可不可以麻烦你们去帮我看一下。然后他就给客房部打电话就问了一下，然后可能 一两分钟吧，就告诉我说应该是没有。
嗯，
然后我就很失望，主要是很失落。本来是准备离开的，但是我又觉得说
还没死心，
不应该。
没有嘀咕，就是说到底是不是自己放在酒店了？
因为我回想了半天，我确定我只有在那一个地方房间里，我换了一次包，我把所有东西都倒出来了，我见了那个票。然后就再也没有动过那个票了，应该有90%多的笃定是就是在房间的。你想啊，那个票才用了一两次呢，就没了。我中间还有4-5天呢。
还有新干线得坐，新干线可贵。
对，我就又倒回去，我就问了另外一个前台的服务员，因为刚才那个女孩已经离开了，我又给她用英文和翻译器就在那里巴巴拉比手画脚了一堆，我就说是一个白色的信封，里面应该有车票，然后写了我的名字。她就说那你就旁边等一下吧。然后就等，应该过了大概有15分钟左右。天哪，他小跑着过来，手里拿着我的那个白色的信封，说找到了。
哦、
我当时就特别激动，
感觉天都晴了。
对，真的。然后我就赶紧给喵喵打电话，我说找到了，找到了。我说你快点过来，熊猫送给他。他说熊猫在箱子里。
箱子在哪？
箱子在我手上。
因为箱子就是。打包的很严实嘛，我就说那你要不就先进来，我们把箱子打开再把那个拿出来。但是我再回头去看，那个女孩应该就是已经返岗，她去别的地方忙了，就她也不在大厅
了。
对，我也很难描述说刚才谁谁谁谁谁，所以这个熊猫算了，就没有送出去，只能说就很感谢她，就不厌其烦的还去帮我一遍一遍确认，应该有可能我觉得是比如翻了垃圾之类的然后才找到的。
丸子刚才讲了一个失而复得这么一个经历哈，但我想分享一个失而不得的这么一个经历。
什么东西不得了？
对，因为我们到了别府之后就下雨了，下雨了之后我就买了一把雨伞。
嗯，
那个雨伞进酒店的时候我就把它插在前台那个雨伞架里。
嗯，
然后我就想着这个应该不会掉吧，这个丸子也说在这儿应该不会掉。第二天早上呢外面下大雨，然后我的伞就不见了。我想到这个酒店可能住的也是很多外国人，可能也是别的人拿去应急啊，就不见了。然后我就心里面特别难受，
伞丢了，
丢了把伞。
对对对，丢了一把伞。
你是买的便利店那种透明的白的那种雨伞吗？
对，我还专门挑了一个70长的，这个因为我比较宽嘛，就是我们挑个70长的，这样打起来比较方便。结果那个伞就不见了。
我跟你说，伞这个东西在日本，尤其是便利店买的那种。大家几乎被公认为是共享雨伞，比如公寓楼什么的楼道也会挂，然后有的酒店门口便利店门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了，他们好像就对这个东西就还好。
我当时就特后悔，我看了有一个人他把伞拿回房间了，我怎么当时没有把它拿回房间。
因为在雨中要拎着行李要走来走去的，没
有
伞了，而且他也是那种道德感比较高，他也就是也不好意思说
拿
别人的，那我的伞没了我要不要去拿一把，他也做不出来这个事情。
然后我看他大厅上面也没有监控，我想算了肯定找不回来了。
查监控。对，后面我们就是算了，就淋雨就走去车站的，反正也没有多远，就这样拿着失而复得的 JR Pass 的车票我们又回到了福冈。因为其实当那一顿找票的操作完了之后，中途已经耽误了1个多小时了，然后其实回福冈的时间已经晚了，行李又放好之后就去吃了一个烧鸟。我觉得烧鸟也是那种你在成都可能很难去找到好吃又比较便宜的那种类型的餐厅，
好像还都挺贵的哈。
嗯，
对，
反正比我们烤串是贵的多，
是
不如吃烤串是这种。
它可能人均低了的吃不好，人均高了的吧吃着又觉得它本来不是这个价位的东西，就所以很难选择烧鸟。然后我们就去吃了一个还比较平价的烧鸟店，叫风铃火山，它离那个博多车站也很近。然后我们去的时候也是店里几乎都是下班以后来聚餐的上班族，
因为我们去的有点晚了，然后他店里面基本上主打的这种菜品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就是剩下它能有什么我们就全部点一遍。然后让我比较惊喜的时候，它是有烤猪蹄，烤出来的时候非常软糯，然后给我很大的一个惊喜。
哎，日本人有这么爱吃猪吗？
是不是北九州？
九州应该相对
九州的片区爱吃吧，
有可能到冲绳更爱吃猪。
它不是什么名店，应该就是大家下班以后晚上会去
比较日常的，
对，去聚一聚的那种餐厅，但他做的盐烤还有一些酱烤的食材都烤的挺好的。
哎，你们在福冈没去吃乌台那些，就是中州
乌台去了，也是因为我们去的季节比较冷，他开着的只有2家， 而且大排队，我们就放弃了。开着两家应该都是面或者炒饭这种之类的类型。
我们有一次也是要
也是放弃了，因为反正
想想有点尴尬，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那儿特挤，你想他其实类似于一个小餐车，然后外边搭一小棚子，那个围着一圈，
像一个报刊亭，
就有点像那种，我不知道他们这怎么叫，就是那个川渝的那种蘸水串串，
手提串串
啊，对对对，这种手提串串，这种大家围一圈，然后中间有几个。
哦，其实在这个之前你们只是福冈中转，都还没有逛福冈。
对，
对，
没有好好逛过。为什么挺种草福冈的，看到过这样一个形容，说它是日本的成都。
就是那天我跟另外一个朋友也说，我说如果拿日本一个城市类比成都，我会选福冈。哎，因为就是又便宜又好吃，然后比东京来讲更有生活气息的那种。
它没那么多规矩。
对，
这样说可能不太恰当，它整个城市没有像东京京都的那种克制和可能有一些死板在里面。他的居民是闲散的，是放松的。
松弛感吗？
你可能会在街上看到很多悠闲的骑着自行车的人，一边走路一边大笑着聊天的人，但这种场景可能在一些城市就很难见到。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留学生还挺多的，
他离中国近。
对，所以他可能饮食习惯呀，然后生活的气息感我还挺喜欢的。我们第四天就把一整天的时间留给了福冈。我们先是去他一个叫大濠公园的公园去溜达了一圈。我这次还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会特别留意在日本骑自行
车
的人。
哦，关注的点不一样了。
哇，我发现他是一个太适合骑自行车的国度了，而且它的自行车普及率应该是非常高。因为
是不是就是原来去没感觉街上有那么多骑车的，
可能就是知道有很多人在日本骑车，但是没有说特别的留意。
哎，他们有自行车道吗？
它是那样子的，人行道和自行车道是共用的，便道是人和自行车都能走的。然后它的机动车道的溜边儿，它相当于就是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接壤的那个小边边，
画了
自行车的标识和彩色的箭头，你只要顺着那个标识在机动车道上骑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好像跟我们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还是会隔开嘛。
对
对，我们有个防护栏，它没有，然后它比较窄。
感觉他们骑车的通过感很快很好很强。我用了一个更快更高。就感觉很舒服，所以我们想说后面几天也可以尝试一下在日本租车骑车什么的。哦，他们也有共享单车了。
啊，
嗯。
是自行车吗？还是
有自行车有电助力的是吧？
对对对，我们在福冈是看到了那个自行车版的，然后后面在大阪是看到了有电助力的。
哦，
有外卖吗？
有，他们的外卖是骑自行车送的。
他们没有电瓶车是吧？
没有。
因为我们在福冈住的时候，我们酒店旁边应该是有个麦当劳，然后有两个人一直骑个自行车，背个包在那儿不走，
送餐去餐。
我们以为是在那儿等人，结果吃完饭转回来，他还在那个站着。后来才发现他是个外卖员。
在福冈以及在别府，就那么小的一个小镇，
别府都有啊？
对，都看到了送外卖的。
哎，原来没有哎。
嗯，
至少五年前是没有的。
嗯，
可能也没怎么关注，我没啥印象。
但这次我们看到的概率还挺高的，但都是骑自行车送。
骑自行车还挺棒的。
日本好像没有电瓶车这种两轮的电瓶车。
嗯，
哦，哇，那我还可以继续爱它。
然后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家我此行吃到的最好吃的面包店。
你真的很爱逛面包店。
面包和咖啡，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点点小小的那个。这个面包店叫 The Roots R-O-O-T-S。 对，
嗯
，The 根儿，
根儿
，The 根儿。对，它其实是一个欧包店。
哦，是做欧包的。
对，它面包体其实是一些软欧硬欧比较有嚼劲的，然后它会夹杂了一些日式的调味，比如一些明太子啊，然后木鱼花呀，然后还有一些夹馅儿的调理的面包，比如夹的烟熏鸡肉和牛果这种，还有一些夹脆皮肠的。
那还挺欧式的。
非常好吃，我现在就口水要奔涌而出，因为它那个面包体它哪怕没有这些馅儿，你都能够吃到它面粉的芬芳和生命力，你能感受到它在那个面包炉里面蓬勃的生机。当时买了四个，我都有点后悔，现在都后悔买少了，懊恼说为什么没有多买一点。买完面包之后，然后又在附近走路就可以到的叫咖啡 country。
嗯，咖啡店。
嗯，叫咖啡 country。 它也是我受 很多朋友之托一定要去福冈喝的一家咖啡店。
它很有名吗？
它很有名，因为我这次是买了他们家的咖啡豆回来的，然后回来有好几个朋友都说他们之前买过或者喝过或者听说过这家咖啡。它是一个手冲咖啡专门店，然后他有自己烘一些豆子，就是一些常规的什么埃塞呀、肯尼亚呀、哥伦比亚呀，就这种之类的豆子，非常便宜。现在国内的一些手冲咖啡真的那个定价已经不合理到一个挺可怕的数字，
国内一般手冲的话对至少嘛四五十起步，
北京
四五十都是比较一般的豆子，
北京都八十起，
他们家手冲
动不动就上百了，
他们家手冲500日元一杯，
哇，
以今时今日的汇率20多块钱不到25块钱一杯，而且买豆子你买两包他就会送你一杯，我本来是要点的来着，
它豆卖的也应该也不贵吧，
也很便宜，就两包豆100多块钱和几十块钱一包，买了好几包回来给大家分享，大家都说还挺好喝的，
就是我们这几天的豆孩，
在豆孩免费喝到
的，免费喝
的
这些
买回来在豆孩咖啡来料加工了，这几天好评如潮。还有一个东西很适合在福冈买，就是一个叫 Moonstar 月星一个橡胶鞋，可能有一些有孩子的朋友或者说喜欢穿帆布鞋橡胶底鞋的人会知道这个牌子，它中文名叫月星，就是月亮和星星，它是福冈的特产，
是我们国内也有叫双星吗
对，都是一个类型的鞋子，它就是在福冈的九流米产的一个鞋子，算是福冈之光了，这个是我觉得还挺适合买的一个东西之一。
我其实这一趟最羡慕他们的就是这个汇率啊，天哪，去日本简直。
哦，朋友们，现在的汇率是多少？
4.8。
0.048左右。你只需要用它除以20。
之前我们去的时候都是5点多或者6。
我最后一次去的时候6点几。现在就是10,000日元只要400多人民币，我上一次去的时候10,000日元要600多人民币，这是一个不小的差价，
逛的应该很爽，你们不是去那个福冈还去逛了自行车店那些，
逛了好多自行车店，就是
还去大买 Mount Bell，
对，就是因为现在我们都骑自行车了嘛，所以逛了好几家自行车店，然后喵喵唯一大采购的项目，
因为我们其实很喜欢日本的那个 Blue Lug 的这个自行车的
配件，
哎，对对对，配件，然后我们去的福冈它不是 Blue Lug 的店，但是是一家经营小布和折叠车的这么一个店，去了之后大量的配件其实跟国内差不太多哈，但最多的就是 Blue Lug 的这个反光牌，这个我当时
包啊什么的，
对对对，我买了很多回来，对，因为国内去买确实很贵，一个要90多100多，
国内就是没有官方渠道，然后一般都是代购或者是自己海淘回来就会被税加在一起就很贵，
因为自行车配件的税就很高，大概20%，很不划算，当然如果你特别想那个买自行车配件，更推荐你去他们在东京的店，因为 Blue Lug 是一个东京的自行车的品牌，在那个代代木公园，
这个之前我们就一路在逛街，然后在逛的过程中又下雨了，我又买了一把雨伞
我就猜这伞还有续集
在这儿等着呢，
对对对，然后那个店里面呢丸子在试衣服，然后我就在一个男装区瞎逛了，然后我这个人呢比较
你现在就是已经有警惕性了是不是，
对对，我本身也是比较喜欢观察身边的这种人和事物哈，然后就对一个外国人这边他的发音方式做了一个标记我也就在慢慢逛嘛，没有太理会，但我时时还是注意到我的伞的然后也就大概一扭头的时间我发现我的伞没有了，我说妈呀，在别府出现这个我找不见，没有监控，这个在我眼皮子底下掉了的东西我到底追还是不追，我脑子里还是想了大概2秒钟时间我决定我还是追出去，结果不其然被我标记了的那个外国人他就在店门口，
你说怎么那么巧，
他打着我的伞，然后我就把我能会的英语跟他去交流我说这个是我的伞你一定要还给我，他还满脸疑问，这个是你的伞，我说这个是我的伞，我很坚定，然后他就把它还给我，让我对这个外国人的印象巨差
他是哪儿的外国人，
哎，这个是一个亚洲面孔的，但是他应该不会说中国话，
说这么含蓄你不能，
那不就是韩国人吗
你不能就直接说是一个韩国人吗，
对，因为我们去的那几天都是在零零散散在下雨，所以雨伞是一个你必备的工具，当你没有伞的时候周围又没有便利店的时候
你就是
很不方
便。我很理解他，其实就是你想，我们如果下雨了，我们也不会说，哎，这有个伞，不知道是谁的，我们要不拿来就自己打了吧？就自己
我也是，
不是这样的人。
我如果下雨在日本逛街，我会也是会盯着点自己的伞，
嗯、
因为日本就是你这种便利店雨伞被拿走就太平常了。然后因为我又不想拿别人的，所以那你只能看好你自己的。
对，
哎，但是你们今天如果从福冈走，你们没吃博多拉面？
我们就正要说。
哦，
我们在离开福冈的时候就说这也太不完整了吧。
然后选了一个什么相对不那么猪的，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是吃过一兰了，因为一兰在香港都能吃到，大阪也吃过，然后博多一心社也是国内
一心社在原来在那个
臭度我就已经
成都都有，
就是伊势丹
对
楼上就有那个已经有点猪臭了，
非常臭。
嗯，还有博多天神拉面，我也是吃过的。他们其实博多的拉面就是猪骨的汤底，
嗯，
加细细的带有一点碱味的面，然后上面是一些叉烧的浇头，还有那个高丽辣菜，就那个像雪菜一样的那个东西，然后和一些木耳丝这样一个汤拉面。就说这几家里面有一个叫星星，是这样念的吗 ？SHIN， 他们家是较为不臭的。然后我们就去吃了一下，确实不臭，就是从店内店外闻着都没有那个浓郁的味道。有一些拉面真的就是
有一些店是因为它后厨没有那么干净利落、你想那油天天日积月累。再一个我跟你讲，博多那个豚骨拉面那臭味啊，面里边那碱也有起到了功劳、真的就是俩人一叠加，
那可能爱的人特别上头。做功课的时候我发现有一派系的博多拉面，它的那个汤带着血沫的那种泡沫一样，特别浓厚，
不打沫的、
对，他们不打沫的那种派系更带劲儿，那个我可能有点接受不了。所以我们吃完那个拉面之后，也算是就是把博多拉面也吃过了，九州之旅就这么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之后就坐新干线返回大阪了。就返回大阪之后，我后面几天的行程就住在了大阪，
相当于是以大阪为一个圆心，然后在周边这几个地儿。
对，因为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去日本了嘛，
嗯，
我也比较了解他们的那个交通的情况了，然后也不想当一个旅游特种兵，因为有的时候很想每一天去一个地方、然后什么都要看到，什么都要玩到才算是尽兴了，所以那种可能就会需要频繁的换酒店或者换城市。但是因为日本的酒店退房时间实在是太早了，
嗯，对，
是你们起的太晚吧？
但也挺早的，每天晚上回去之后比较累了嘛，早上八九点起来、差不多收拾一会儿就该退房了，你还要收拾什么的。我们就想说不挪窝了，因为大阪它其实很适合作为一个关西的交通枢纽，
对，
它去京都、奈良、神户、宇治这些地方，
只要当天打个来回完全没问题。
他就跟我晚上坐地铁下班回家的时间差不多，半个小时就到了。嗯，
那不会有点赶吗？觉得
其实我觉得不会，就是因为他晚上没有那么多，
因为他收的也晚呀，他那些车
收的晚、然后店收的又早，然后你在那个空档，就他们商场不是八点多就关门了吗？很多店也就六七八点都陆续都关了，没什么夜生活。
我记得咱们哪一次就是也是有点这种来着。
那次是我们住在了京都，然后去宇治一天往返、奈良一天往返。
我当时就觉得有点赶，因为特别想去一个什么稻荷神社，然后跑着上的那个神社。
我们也跑了一趟，
到了那个他还要爬山，然后到了山上就已经有点天擦黑了，然后又赶紧又下来。
我们可能比较自由，没有设计任何行程，所以就不会觉得比较赶、
但确实是，我觉得如果你去日本玩要注意一下那个时间的规划。它第一是它所有的商店和神社的营业时间很短，如果你又想去景点又想吃各种饭又想睡懒觉，那你可能一天就没有什么时间可以玩了。
对于我们这种起得晚的人
就分不太过来。然后因为我特别喜欢京都嘛，我就说、那我可以住在大阪，我在京都
上班。
对，玩几天我就不用那么赶着一定要卡着，我今天玩一些明天再玩一些。然后我就选择住在了大阪一个叫北滨的地方，它就坐落在京阪线阪神线上面、
就一个 TOD 的那种。
对，然后它离梅田又只有一站地铁，所以你去任何地方都特别的方便。
梅田是个大火车站。
对，其实反而你住在梅田你还很走断腿，因为你光是出站然后你要再走也很累，但我每天从酒店出来倒一站地铁就可以去到各种地方， 就很亲近又方便。
在京都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那儿应该变化就更没有啥了吧？
京都就还是那么美，因为我们虽然它就是真的没有什么夜生活，它到晚上就又黑又安静，
感觉晚上都闹鬼。
对，它真的太美了。我们也没有行程，主要就是想说在京都三条四条，就那附近逛一逛嘛。
哎，三条这次没去刻刀吗？
这次骆师傅老笑我，就是因为我家里的那个刀
藤次郎，
不是叫有刺
哦。
如果你是一个厨房爱好者的话，我非常推荐你去京都的锦市场，去这家叫有刺的刀店买一把刀，然后他刻一个名字。我唯独就是刻上了自己的大名，就觉得那把刀很奇怪，但他们家的刀很好用，很出名。
那个带回来的时候要托运吗？
对，叫托运。其实从日本带刀出入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看有很多人买武士刀啊什么的，随着托运回来就行了。那个刀店应该也是只在京都有店，而且他们家只收现金，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京都的土特产吧。是一个比较值得买的东西，因为很难代购了。还逛了一家店，可能女孩们会比较喜欢，它叫 SOSO， 它是京都的一家布店。它比较出名的是它所有的布料上面都是12345678910数字打乱的排列组合，有什么布料、布包，然后袜子、鞋，这也是一个京都的很
京都这种手工艺店还挺多的。
对，它在那条街占据了可能5、6、7、8个店面吧，
这么大。
对，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在京都买的东西。哦，这次我们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我们没有去逛那些所谓的药妆店呀什么的了。
对，听到这都第几天了，都还没提过药妆这事。
路过的药妆店也几乎没有什么人在里面大购物。
以前跟乐师傅聊过，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们还在交流说，我们特别喜欢逛药妆店，每一个货架从早逛到晚，晚上
住在唐吉诃德，
对，就每一层都要逛。
我可见识过他那个逛药妆店呀。就是一般我们去日本玩，我那个步行的步数都要比他们多好多。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
找不着人。
我都已经在那个药妆店转了可能有8圈了，他就在那一个货架面前还没有动。
哎，我觉得真是变了，就是他没变，我变了。
对，
你看上次我们去泰国去唐吉诃德也简单逛了一下，觉得有点买不出东西来了。
上次去泰国是我们疫情之后的第一次出国，然后看到唐吉诃德就很激动，就说我靠，终于可以去逛药妆店了，一定要在里面大买特买，然后发现什么都买不出来。第一是我们可能生活用品的一些选择变了，
对。
第二是有一些东西它现在已经非常方便的可以从
真的
淘宝上买到了，
它还没有天猫国际便宜。
没有，以前那个年代是有很多日本代购，
对对对。
买面膜你买过吗？
买过。
买什么
龙角伞、
薏米水，
对，
爽肤水是不是？龙角伞，
然后还会各种帮别人带一些药嘛，太田胃散啊，
对，
还有那个日本那个本的布洛芬什么的，萨隆巴斯，对。
哎，你们在京都吃鳗鱼了吗？
我们上一次去京都的时候吃了一家鳗鱼。
这里有一小知识，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京都的鳗鱼和其他地方的鳗鱼不太一样，它在宰杀的时候，它是从鱼的背部开刀的，就是因为之前那个京都不是好多那个
背后捅你一刀
武士嘛，他们是忌讳切腹的，
对，剖腹不吉利，
对，所以在京都的那个鳗鱼都是从背部开。
天哪，
剐的方式不一样。
从前面开始自杀，从背后杀是
杀什么呀？我觉得京都很值得逛，不像大阪那种巨大的商圈会让你走断腿。京都它这个城市本来就非常的小，然后你想买到的很多店
基本都在那儿了，
都聚在那儿，而且都是一些小而美的。
而且你看它也有商场，但它商场不大，
对，
逛起来还大小比较舒适，
而且没有那么多游客，会人会少一点，体验感会好一些。而且你可以逛到很多街铺，你像如果在大阪，
对对对，
可能你就只能去钻到那个商场里面就出不来了。其实在京都你既能够看到它的市容市貌，又能够逛到街，我觉得还挺棒的。然后在逛街的途中，我们去喝了京都一家很有名的咖啡，叫 Weekenders。 它就叫 Weekenders， 怎么翻译呢？周末
周末人
周末人啊、对，它在一个停车场的恰恰里面，
恰恰你要
就是在一个停车场最深处的一个缝里，大概有一个 一巴掌那么大的一小片地，那你有一家咖啡店，
嗯，
非常好喝。
那岂不是都没座？
有一两个座，
小座，
对，然后基本上就是站着，但是大家就是真的是来喝咖啡的，大家点完咖啡快速喝完，可能聊几句就走了，所以不会一直在那里卡着
拍照。
对，没有没有，他们家也是出了一些单品豆，然后你可以买走，会比福冈那家要贵一些。但是他们家那个埃塞豆子是应该是我们这次买回来喝到觉得还是最好喝的，
那个号称最贵的那一包。
嗯，对对对，但其实也没有很贵，合人民币100块钱左右吧，200多克。
嗯，不贵。
嗯，不贵。然后奶咖也非常好喝，就如果大家去京都，
嗯，
可以去喝一下。而且他们店早上7点半就开门了，是日本为数不多开的很早的精品的小咖啡店。好，晚上我们吃了一个面，
又
吃面。
面
对，其实。我觉得天气冷吧，然后你又想在京都
想吃点汤汤水水的那种，
对，就很暖和。而且其实京都吃饭比在别的城市要难一些，因为它很多餐厅要预约，或者就是要大排队。它本来就是店少店小，
嗯，
我们就选了一家没有那么排队的一个叫一粒万倍的拉面店。
它是哪个流派的？
它是盐味的拉面。
哦，
嗯，
这个拉面店还让我有点惊喜，就是我见了那么多日式拉面，第一个见到以鸭子的这个食材来做，
哦，它是鸭肉的哈，
对对对，来做拉面的。回顾了一下，我们见到的要么是豚骨，
嗯，
要么就是海鲜的这种。
鸭肉的什么部分呢？
鸭胸，
鸭胸的
部
分，
鸭胸一般是，
嗯。特别巧的是，我们就是在进去之前，我跟他说我们要去吃个面，他就在问我说，好像日本人不怎么吃鸭子，然后进去发现菜单上面
就
是鸭面，对，但它也是汤底调得很清的。
它都是盐拉面的，
对，
嗯，
但是我也点了一个沾面。
你真的很爱吃沾面。
那个沾面没有在福冈那家那么浓厚，但它味道很重，嗯，它鱼介的汤底上面飘了很多那个小虾皮，
嗯，
红色的那种小虾皮，
哦，樱花虾
特别多，就那个密度。
樱花虾是你养过的那个是不是？
他们那种就是叫那个，
嗯。反正
那它有一点海味儿喽，
特别海味儿。那痛风的朋友应该吃不了那个，
嗯，
感觉嘌呤特别高，
味儿是吧？
对，铺满了一层小虾皮，
嗯，
那家也很好吃。然后它的那个鸭胸肉处理的很好，有点像那种低温慢煮出来的肉，
就
很嫩，就
比较嫩，
对
，juicy，
很嫩很 juicy， 然后没有任何的鸭味儿。
哎，我晚上好想吃一个拉面，但成都没有拿到台面的日式拉面了。
成都现在没有了，
嗯，
原来其实鸭肉拉面挺好的。就是因为他用的那块鸭胸脯其实不是你想象中那种有腥味儿。
我知道
啊。而且他们用的鸭子是那种，我觉得可能跟那个做烤鸭那种更类似，就是
我在日本什么都
肥嫩一点，它不是那种
不柴
紧实的那种。对对
对。
哎，我发现你克制了。哎，
嗯，我老了，我吃不得。
因为我觉得因为是就俩人，没有我们，
哦，对对对。我们这次去就是发现因为只有两个人，每一家店能吃的份额就有限，
嗯，
然后全天能吃的份额就更有限了。
但你知道我其实有点，我想象中如果我们这么饿的一帮人去日本，我还有点头疼。
嗯，
因为你知道日本的那些店都小到
令人发指，
就是，有的就一排单一排座，你，
嗯，
你背着包转个身都把别人那碗给扫下去了，恨不得
容不下我们，
真容不下这么多。感觉在日本订不到10个人的桌子，很难
很难，
就是你的选择会变得很少。
你可能会提前一个月打电话说我们公司需要团建，麻烦给我留一个10人的位置。
我们也不要组织这么大场面的日本行吧。
嗯， 嗯，不行，我觉得真的不行，嗯，那种只能是跟团去吧，
或者分开吃吧。
可能4个人、5、6个人已经，
嗯，这样还比较舒适，
已经足够多了，就是稍微挤一挤6个人还行，
嗯，
我们每天点菜的时候都非常想念你们。这听起来很虚伪，毕竟去出去玩也没有喊你们点菜不够不好点了就开始想你们了。
不过我觉得还好，因为日本很多好吃的东西是那个定时，
对，他，
嗯，
必须得每个人点一份，
不像我们吃天天吃炒菜这种。
对，
这次其实就占了一个优势，就是他们去过的我们都去过，
对，
所以我没有那么难受。
我也是有一些考量的，我都还问说你们是不是之前去过。
对，所以他特意选了九州嘛，
嗯，我选了他们去过但我没去过的地方。
嗯，
这样就可以拉齐一下颗粒度。
还是有些良心的。
嗯，吃完拉面我们就返回大阪了，就下班了嘛，
嗯，
今天，
嗯，
对，
下班回家。
对，就下班回家，真的半个小时就已经在大阪的酒店了。我每一天回酒店我们都有一个例行的环节，就是去便利店买水以及买酒。朋友们 日本
太幸福了，
便利店卖的啤酒各种限定，各种 Sapporo 啊、嗯、之类的、嗯、都太好喝了。这个
什么今年新榨的、嗯、然后什么秋天的红叶限定、
限定
樱花限定，
觉得这个都是刺激到乐师傅的一些点。我从来没有给他分享过我在日本喝的酒，我觉得会让他难受。
我后来都那种便利店都满足不了我，我要去那种超市。到晚上你去超市买酒的时候会赶上各种打折的炸鸡、
嗯、
然后各种
晚酌的流派就可以了。
晚酌的流派、
嗯、
你们也每天都得晚酌吧？
对，都得晚酌。睡前摄入的最后一口液体是酒。我的人设就是一个酒鬼。第六天早上我们去了京都的一家户外用品的店，它叫山之道，其实算一个比较小众的品牌、
哦、
它主要是做一些露营的背包呀，然后还有一些美丽奴羊毛的衣服，还有一些冲锋衣小包之类的、
哦、
因为它只在京都和镰仓有店，户外爱好者朋友们还挺推荐你去京都这家山之道的，因为它现在不需要预约，周五到周一你是可以 walk in 直接。
曾经还需要预约、啊、
他需要预约、哦、是因为他是首座量很小、
哦、
他供不上，所以你得预约到店。现在因为不用预约你就可以直接去了。买完山之道我们就去吃了一家本次很喜欢的餐厅，
什么呢？
吃寿司了，终于吃寿司了。 嗯， 嗯，
真是哪个品类都不落下，
当然
都吃了。
对，就是要还要分匀一下吃过的、嗯、没吃过的。
那他那个寿司店也是套餐吗？ set 那种多少罐？
对，它是套餐，但是我们当时进去的时候不太清楚，墙上贴了很多种就
菜单，对
对，
也看不懂是吧？
对，看不懂。然后我们大选特选，然后最终
反正用翻译嘛，翻译软件还是可以看得懂、
可能选了有个十多分钟，等所有客人都坐满了、
嗯、
然后我们告诉老板我们要这个套餐要那个套餐，老板告诉我们只能
不是只有1500和1200两种定时可以选择。
早说
呀。对，那桥上贴那些就是从1500到3000就各种、
哦、
各种类型嘛，也便宜噻。我们就选了一个最贵的1500的武士套餐。
这么便宜吗寿司？
对，
京都
1500合人民币70多块钱。
哦都不到
那是多少罐、啊、
12罐左右。
同等价格你在寿司郎只能吃几个盘。
为什么
就算红牌也只能吃7个盘？
我觉得这个跟武士也有关系，就本来日本餐厅它的武士就会比晚市便宜非常非常多，
而且中午吃寿司的人少。
对，还有个原因，它就是那种家庭式的很粗犷的手握寿司、
哦、
他就一个老头在那个
板前
就
板后对，
就在那料理，拿一个水平锅在那里熬鱼汤，然后招呼客人捏寿司、
哦、
他的米饭其实就是随意的捏了一下、
嗯、
就给你了，有鱼的、
嗯、
然后小卷儿鳗鱼的，前后加起来有12罐寿司、
嗯、
和一个非常好喝的味增鱼汤。
哦，
就是这个时候我双标的时刻又到了。我很不喜欢吃柚子和橘子皮一类的食物，
嗯，
但是它那个味增鱼汤里面刨了新鲜的
柚
子皮，
日子
对，日本柚子的皮的，
哇，
在日本就可以了。
哇，你知道吗？在那个5度左右的风寒料峭的冬天，走进一家温暖的日式小店，他从锅里给你舀一碗100度的暖暖的鱼汤。如果他不加那个柚子皮，他就是一碗普通的
味
增鱼汤。对，但因为加了那柚子皮，它就拔高了它的层次，而且会让它变得很清新，
不大闷了。
对，
从100度变成1000度了。
哎呦，
反正它会让那个味觉变得更立体啊。
对对，特别有层次。我第一次 get 到了柚子皮的清新，很好吃那家店。我们去的时候都已经过饭点了，2点了吧？
3点
了。3点了吗？中间省略了些逛街的环节。反正已经过饭点了，但他们店还是全部坐满的。我看了一下那个谷歌点评、嗯、好像就是一个他们本地人很爱去的一个家庭寿司店。70多，我又要大强调了，
真的
跟做慈善似的。
如果晚上吃就叫慈善晚宴。
慈善午饭。
下午我们着重逛了一下始源那边的一些小店，因为他那边可能就会偏更多日式的器物呀、嗯、
对，他那边就是传统民艺那些居多。
对对对对对，你如果你是陶艺的爱好者、
嗯、
爱好者爱买一些小碟子小餐具，他们还有什么、
这次竟然没有买餐具。哎，
因为之前买太多了，真的很难带。然后我去了一家叫尾张屋的香薰店，主要卖的是塔香和一些线香、
哦、
就是一个老爷爷进去了之后他才从里面出来，然后给你介绍一下香什么，买好包好、
嗯，
然后那个香的包装很好看，然后塔香也很香。
你去那个西游面巾纸那家店了吗？
我去了。
就是它的 logo 就是一个人小人儿
的侧脸，
一个艺妓。嗯，对对、
啊。那个店非常的好买，我跟你说，它也是京都的品牌，我非常推荐的。其实不是那个西游面巾纸，
嗯，我们现在好像不咋用那个，
不
出老了不出油
了，老了都变干皮了，不出油了。但他们家的柚子的护手霜和那个小镜子特别的值得买、
哦
嗯，还有那个泡澡的那个东西。
我是之前买他那个洗脸的那个魔芋，
嗯，
反正就一类的吧，
对对对，
个人清洁的那些小物件，
对对对，很值得买。那个我也买了一些回来送朋友，朋友们都还挺喜欢的。
我觉得京都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买那个旅游手信伴手礼的地儿、
嗯，
就是因为大多数都是那种，你看每个城市它有自己的那种什么小果子呀，包装好的那种食品的盒，但京都的民意的东西特多。
嗯嗯，所以我之前讲到那些，我觉得都不是一些怎么形容，不
是
那些淘宝上随便能买得到的牌子。
就
是、我觉得要买、
嗯，
你可能就买一些这个地方比较有特色的东西。然后逛完街之后，就到了大家喜闻乐见的吃饭的环节。
是在京都吃还是大阪吃呢？
嗯、京都吃的。
嗯，
吃了一家朋友推荐我去吃，然后我一搜发现我之前也
收藏过
的一家炸猪排店，它叫明代炸猪排。
感觉也是个名店了。
那个炸猪排它在京都有两家店，但都在那个商圈附近、
嗯、
挨着挺近的，你可以就近选择。我们去的时候排了一会儿队，生意还挺好的。
嗯，但排的还挺快的，就是、
嗯、
他们排队也是要拿一根笔写在那张纸上吗？
不写，但他们就是因为已经排到屋外面了、
哦、
你就在外面等等等等、
哦、
然后你要排到屋内了才可以获得菜单，然后再告诉他什么什么、
哦、
但也挺快的。那个炸猪排算是在日本吃过的较为好吃的炸猪排了。用
怎么这么谨慎呢？
用于又很客气。因为我们平时很爱去吃和信嘛，
嗯，
其实和信算是一个便宜
不错的、嗯、
便宜又好吃的选择了。
对，
对，但这家炸猪排有两点我们还挺喜欢的、
嗯、
第一个是它的蘸碟，
它会给你一个可以磨的一个碗，里面有芝麻、
哦、
然后
你要自己磨，先把那个磨了哈。
对， 对，给你一个小棒你自己再磨，然后上面磨完之后再加一层酱汁。
磨芝麻的过程都已经很饿了，
很香。喜欢磨那个，
你把芝麻破壁的那个过程，
对，
太香了。
你知道有一次我们也是吃一个啥忘了，就是也是发了一个那个嘛，磨完之后我还第二天跑到大创买了一套，
我也买了
那个研磨钵，就是那个小碗，它带花纹的那个，没用过，
对对对，
我也没用过，
我都不知道搁哪了。
它也是分三种酱料，就你把芝麻磨好之后，你可以选，就是咸酱油、甜酱油和柚子醋，有三种，你就。其实它是打了一个蘸碟，而不是像有一些它是淋在猪排上面。
嗯，
我觉得那样蘸的时间挺好。而且它，我们选的是黑毛猪背脊，那个黑毛猪它的品种应该就算是比较好的了，肉质就很细嫩，
嗯、
很多汁。背脊的话就会偏肥一点点。如果你能吃肥肉的话，其实背脊的这个部位
带一小条肥肉，
非常的上头，就像
猪脂肪
吃冰淇淋似的。郭老师翻了我一个白眼，
我不理解。一个说是爆米花，一个说是
冰淇淋。吃之前他会让你选择吃多少克数的，我们就选了个120克，他还有200多克的
战斧猪排，
但我觉得吃不了，就120克已经算是一个很合理又能吃饱的、
嗯、
然后还点了他的奶油蟹肉饼。
嗯，
奶油蟹肉饼没有和信的好吃，他们店可能就是着力在深耕于
黑毛和猪
猪排本人上面，然后别的小吃就还好。
它那个汤还是蛮不错的，里面有一些蔬菜，然后还有一些海鲜。
有一些蔬菜要着重提出来。啊、
对对，然后汤和米饭都可以免费加。
嗯，反正就吃的很满足。吃完之后就下班了嘛，就回大阪休息了。大阪逛街那天，我们就去到了一家让我们此行有一点难忘的店。
嗯，听
又是一家面，但这个面吧。是我们7年前吃过然后大家夸赞的一家店，它是二郎系的拉面，
就是肉给的很多，有的就像堆成一个肉山了的感觉。
对，它分量很足的一家店、
嗯、
这家店呢，我们在7年前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去的时间也很晚，然后我们在排队，然后我很幸运的是排到了最后一碗，就是从来没有见过给肉给这么多的。就是都垒成山，然后他那个碗也很大啊。我对这家店的这个印象特别好评，我是觉得这个吃肉能吃得爽，吃面也吃得爽。然后这次去呢，同样还是排了一会儿队进去，我们大概是坐到跟7年前同样的位置，但是当时的店员和煮面的老板好像有一些更换哈， 但是面味道和它的这个品种还是没变的，
变的是我们。
然后同样呢，我们还是点了它的这个豪华的酱油拉面啊，它上面也是铺满了一层一层的肉，还厚切的那种肘子，丸子还加了一个溏心蛋，肉上面又堆满了豆芽，豆芽都要冒尖儿那种。
你点的也，你点的也是豪华的。
是我道歉，我高估了自己。那个面我跟你们说，起码有八两。然后他就是
你说面本身吗？
对，
他面给那么多、啊，
超级多。然后面本来就垒成山了，然后又垒了四片像我手掌这么大的厚猪肉，然后再垒了一层豆芽。然后再垒了一层
豆芽，上面加了一层肉皮和油脂
脆勺，
它不是炸的，
是趴勺，
它是
趴
的那种，然后切碎的，就有点像，
也就炖的那种碎的，
对，有点像吃肉夹馍那种，把它剁碎那种感觉，它垒在上面，
纯肥，没有皮，也没有瘦肉中间的脂肪的部分。
哎，我要是点了一个这个不吃，都给你，从此就可能不再吃猪肉，
从此也戒了，可能。
太，
他的猪肉用的是叉烧还是直接用五花肉？
就是肘子，感觉像那个猪腿上切下来很大一片的那种肉。
博多拉面他们一般是用叉烧嘛，叉烧是把那个五花肉卷起来塑形，然后再
切
薄片。有的那个二郎系拉面已经不卷了，直接就是的五花肉片子跟烧白似的往上。
对，它那个厚度跟烧白有一拼。
对，
就是有手掌那么厚。
对，然后我们也就只能尽力去吃它。
我是一个吃面非常非常菜的人，就平时我吃成都面都吃到最后面，然后那个面吧上上来有八两，我觉得我最后吃完之后还有八两，因为它一边随着我吃的速度一边还在
你吃不赢它了已经
膨胀，但是旁边所有的客人都吃完了。
对，都吃完了，我们显得很不好意思，
连喵喵都没有吃完。那个面就是你如果不赶紧吃，它就会变得特别的咸和特别的闷。
对，它是主打酱油拉面，日本人吃的还是很咸的这种。
我还有一个不能理解的是，他们吃那么肥那么咸的面要配冰水，那不就是把那个所有的油脂用冰水封在了你的食道内壁吗？
可能也需要解一下腻吧。
对，我们当时点餐的时候还专门想了要解一下腻，就点了一小碟烧辣椒吧，应该是。
对，烧椒。
结果那个烧辣椒巨辣，我觉得比二荆条还辣，然后也就吃了一小口就放在那里了。
所以这么看来，你们这个故地重游不是一个很愉悦的经历。
对，其实我本来想的说他很喜欢，然后刚好我们路过了，我就说你要不要再去吃一下，也可能就是因为在旅程的后半段了，
吃累了，
吃累了。
但喵喵，你在这一天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就是还好这天都还是管饭的，
你起码吃了一个饱饭。
那天他们刚回来，我问，就有一天在楼下碰喵喵，简单问了两句，我说怎么样，吃到什么好吃怎么样？喵喵用一个非常一言难尽的，唉，不管饭都不给吃饭，有的时候，
因为有的时候逛街逛的太兴起了，然后可能就错过饭点了，错过饭点了之后又没有办法现去找一个东西吃，那我们就下一顿吧，下一顿吃一个好的。
这么哄骗着。
对，可能中午吃一个，比如说上午逛到的面包店吃的面包或者一个饭团这样子，但一天之中还是会吃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一餐的。
吃完二郎拉面我们就去逛了一下橘子街，橘子街就是大阪的一个潮流街区。
怎么潮流街区四个字说出来那么土？
应该是潮流街区，
潮牌的汇聚地嘛。
对对对，但我觉得还挺好逛的，
就它大大小小的潮牌各种价格档次的都有，
而且集合店很多，你就可以在一个店，比如你运动类型的、户外类型的，然后生活方式类型的、休闲的，你就可以连续逛好几家店，基本上就算逛全乎了。第八天是一个
高光时，
看起来非常好的天气，然后我们在京都骑车了，然后觉得今天快走了，在京都就去租下自行车吧。
它是按小时吗？还是说按天计费？
朋友们，京都非常适合租自行车，因为它本来就不大，所以你租车你也骑不了多远。
我也非常赞成在京都租，
因为我们之前也骑了的嘛。
对，
你想你在大阪骑自行车，其实它整个城市还挺大的，你骑起来并没有那么的舒适，但京都你就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骑着自行车逛，就比你走路要舒服的很多。
而且它不像那种大城市，就是它车和人都不是很多。
对，就骑着就很舒服。 我们这次租的是 Tokyo Bike， 我当时发到社交媒体上就有朋友来留言，他就说这个车是不是要去 Tokyo Bike 的官网租啊，他们是要下什么租车 APP 吗，一个人只能租一辆吗，就很多这样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京都有大大小小的很多租车的店，只是说可能有一些租车店它就没有 Tokyo Bike 这种品类，只有一些普通的自行车和一些店租里的自行车。
因为我上次骑的是一个淑女车，
女车
我们上次是在一家民宿租的。
哦，对，它其实有很多民宿和酒店都是带自行车的，你如果入住的话你就可以骑它的，然后你也可以在谷歌地图上就搜附近的租车的车行，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规划，你看一下它的关门时间，七点关八点关，你觉得是不是晚一点好，离你近不近，或者有些什么车型你可以大致的看到，然后租车就非常简单了，你只需要出示护照登个记，选择你要租的车型。我们租的这家是5个小时为分界线，就如果你租车的时间离下班大于5个小时了是1800，如果小于5个小时可能就是1500日元，但整体来说非常便宜，因为我们租了2辆车一共就花了160人民币左右，
而且不要押金，
对，
就很神奇，
就免押金。
万一我把这车骑走了怎么办，骑到大阪去怎么办，
怎么办，骑回中国了怎么办，
像我们一天骑20-30公里的很有可能就把它骑到大阪去了，
然后也没那么近。
这家店它是一个经营 Tokyo Bike 的一个店，然后我们去租的时候呢，我选 M 号啊 ，Tokyo Bike 的 M 号，丸子是 S 号，然后他还根据我们当天的穿搭给我们挑了
颜色
两款颜色，那两款颜色是现在国内没有在售的颜色了，还挺好看的。
租车填好表之后，就交完钱，他会告诉你要在指定的地方停车。其实一般景点都是可以停车的，还有专门的停车场，
有专用的停车场。
对，市区里面也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自行车的停车场。大概是20块钱一天，你就可以把车锁在那个停车场，就是千万不要乱停乱放。如果你人离开了，最好不要把车停在别人店门口的，可能会被拖走移走。如果你人只是进去买个东西那种，倒是无所谓，你就停一下就走，那个没人管你。然后他会给你一把锁，讲好密码，你就可以走了。其实我觉得就是靠一种纯纯的信任，他没有任何过多的交代。就说我们8点下班，你记得来还车。我说好，
就必须要在他关门之前还是吧？
那他怎么控制你呢？你要是真的没还，你也没还。
他们也没、
就是、
他们也没试过不还。
对对，
你下次入境就有问题了。
我反正就觉得还挺好的，因为如果是我们出租一个东西，就会考虑说，万一他不还，所以要收一点押金啊什么之类的。他们就没有，只是有个护照。
租完车之后，我们就骑上车去了一家咖啡店，然后在骑到咖啡店的这个路途中，就下了阵雨，然后我就很恼火，我就觉得明明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怎么又要下雨。
因为喵喵他是戴眼镜，如果淋雨骑车那个雨就会飘在眼镜上面，骑车就会很不舒服。我就说那我们就先避一下雨嘛，正好就路过了一个蓝瓶子咖啡。那家蓝瓶子咖啡它开在一个自行车的维修的店，就那栋楼左边是蓝瓶子，右边是修自行车的一个很老很老的店。就还挺妙的，挺神奇的。我们就跟他说我们想进去买个咖啡，我说能不能把车在你的门口停一下。那个小哥就很有礼貌，他说这样不太行，因为会挡着别人不拉不拉不拉，但是因为今天没有什么人所以你们停吧。
我们就短暂的停了一下，
大转折。对，然后喝完咖啡下来，我们就发现那个车还被他挪到了屋的里面，
因为下雨了嘛，
他
就怕我们的坐垫淋雨啊，他就把车推进去了。
哎，我就说太谢谢了，
很日本
啊，太谢谢了，谢谢你。我说喵喵，给他送一个熊猫吧。
此时此刻我很尴尬，我说我因为觉得今天要骑车特别重，我就把那两个熊猫放到行李箱里，
就重在这俩熊猫
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铁熊猫呢，那个熊猫其实就两个。
不会一上秤20克可能。
但好巧不巧，他觉得在包里背了好几天了，然后也没有用上，
前几天都没送，都没有遇到那种。
每一天都背了，不需要他的时候每一天都背了。
对，然后就到巧不巧那天兜里面很干净，就没有这个东西去感谢人家。所以就只有遗憾的跟人家道别，然后我们就进入下一站，
就又没送出去，
没送出去，然后就只能继续往前骑呗。骑了之后我们就去了二条城，
你舅舅，
我舅舅。此行唯一的一个景点儿，金阁寺。
真是正经景点儿。
但金阁寺我觉得还挺值得一去的，
很美。
嗯，我们之前来京都去了伏见稻荷，
嗯，
然后去了
清水寺，
清水寺，然后去了天龙寺，
天龙寺，
还去了蓝山，就是其实那些都已经去过了嘛，
哦、
但金阁寺没去过。
嗯、
我就说，哎，正好我们骑车就可以骑到金阁寺，
嗯、因为它也不远。
对，那天我们非常幸运，京都的所有的地方都在下阵雨。
唯独金阁寺的头顶是一片蓝天加白云，
金阁寺大晴，
佛光普照、
嗯、
对对对，
因为金阁寺它就是一个金光闪闪的寺庙、
嗯、
如果其实没有太阳的加持的话它会没有那么好看、
嗯、
去到金阁寺发现那个地方天气很好很好，然后就很开心就在那儿拍照，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两个拍个合影吧，
嗯，
那就随机挑选一个路人帮我们拍一个合影吧，
看似有经验有摄影经验的一个路人来帮我们拍、
嗯、就看到一个长得还挺好看的外国小哥哥，他正在拿手机拍那个金阁寺，我就看他构图什么的、
啊、
还挺棒的，
摄影师的视角，
对，长得也挺帅的。然后我就用英文给他打招呼嘛，我说可不可以给我们 take a photo， 他说你们是中国人啊，
他不是外国
人说的，
他是个西方人吗？
对，他是个西方面孔，就白人、啊、金色头发，
对对对，
他说你们中国人，我说我靠，你中文说的也太好了吧，这就是我们原版对话。
嗯，
对对。
我说你也说太好了吧，然后我就一直在惊叹于他中文太好。哦，他说哦，我妈是中国的，
哦，混血。
对。
然后你竟还问人家，那你爸呢？
对呀、啊，他主动说的，他说我妈是中国的。我说那你爸是哪儿？他说我爸是澳洲的。我说哦，然后他就帮我们拍完了合影。我说
他爸要是也是中国的，
那就有问题了。
就是话都到这儿了，那我只能顺势问一下吧。然后他就帮我们拍了合影，然后
他就又想问我要
熊猫，又来了。
我就说哎天哪，好适合送他一个熊猫啊，又是一个中国混血、
嗯、
然后又还帮了我们忙是吧，他而且他也懂就是熊猫的寓意、啊、
对，就感觉很有缘分。
嗯，
我们刚好带了俩，如果今天能把那俩都送出去、嗯、我们的任务算完成了。
本来自行车店老板和这个小哥哥可以一人获得一个熊猫作为礼物送给他们，
但是你没带呀、
啊。就没带啊，
我只有邀请他去成都来看熊猫。
对，最后就是
我想问一下，那熊猫你们是带回来了？
带回来了，快退！
我先跟你说好，不退款哈、啊，不退货。
就也没办法送他熊猫，我就说那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拍一张照？我们就自拍了一张，
嗯、
就留念嘛。我就说谢谢你，
嗯、
然后就离开了金阁寺。然后在金阁寺，我买了那个玉珠印章、
嗯，
我憋了这么多天、
哦，终于买本了。
对。
就是每个寺庙会有一个，像我们这边寺庙就叫法务流通处嘛，
嗯，
就他们会卖一些比如会马玉手，然后
对
那个地方有的时候就会
有
人现场专门来，
有僧侣帮你写一个他们这儿的
就是玉珠印，
对，
就很难对应到
吉祥话，
嗯，
也不是吉祥话，这是他们这儿供奉谁，
对，
哦、
然后把他的名字写在这上面，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在边上、
嗯、
有一些图案，他会有一些限定的很好看的图案，
嗯，
之前看 B 站上说就是现在好多寺庙还要跟那些当下非常流行的 IP 做
联
名，
哇，
嗯，
太会了、
嗯、
这次去之前丸子不就是郭老师给他种草了那个玉珠印嘛，
嗯，
然后后来我就嘱咐他，我说你可以先看一下，因为每个寺庙的本不一样，
嗯，
他们有的是有自己寺庙的封面，然后有的是自己设计的，我就说你等到遇到那个你觉得特别好看的本你再买，
憋到快回来了
对，没想到憋这么晚、
嗯、金阁寺的玉珠印章就很漂亮，它就是一个黑色的封面、
嗯、
然后上面印了金阁寺的寺庙、
嗯、
就很好看，
黑
对，黑金的配色，我发现他们的寺庙的布告栏就还会预告说接下来有一些什么样的节日，那个节日就会有一些很好看的玉珠印、
哦、
它就给你印在那个布告栏上面，很好看，但如果你刚好没遇上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获得那个，
对，
这就是那种收集癖，看了很上头，
有些大的寺庙它还不只是一个玉珠印，
对，
它每个殿都有玉珠印，
嗯，
所以你看我那一本有那么多，
嗯，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在一个寺庙有两三个，
哦，对对对、嗯、我一般是遇到好看的我就买，哦，那个是要花钱买的，
嗯
嗯，可能
没多少钱，
嗯，500吧，就20块钱，
其实说白了就是个香火钱，
嗯，
然后它会有一个书法，
就是如果他是僧侣现写的话，他只在你的玉珠印章上写，你给他一个别的本儿、别的纸，他是不会给你写 的,
对对对写的，
嗯，所以要拥有那个东西才可以继续的收集、
嗯、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一下，就那个看图片你就能明白它是什么样一个东西、
嗯、
去完金阁寺回来，我们就顺着金阁寺往鸭川的方向骑回了京都的市区， 其实在鸭川边上骑车的感觉，
锦江绿道，
对，跟在锦江绿道骑车非常的像。
应该还没有锦江绿道那么
没有
顺滑吧，
没有锦江绿道修的那么，
对，它没有锦江绿道的路面修的那么好。
对，也是因为冬天的原因，就其实骑车还挺冷的。如果朋友们要去体验这些项目的话，都是暖和一点去会比较好。就骑完一圈车，我们还去了一个，我们去喝酒了。
对，觉得想着赶着人家收摊之前，还是去喝一杯。
喝的什么？
一个调酒，它是在京都的博悦酒店的酒吧。那个酒吧是对外开放的，叫琥珀。为什么要去那个酒吧呢？也是因为受人之托，就朋友说你们如果有空去，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因为他知道我们很爱喝调酒嘛。那个吧台就可以看到，就是它是俯瞰整个清水寺上空的一个景点。然后你能看到八坂塔和京都塔，
然后我们那个时间呢可以看到夕阳，
对，
就比较好。
住不起博悦酒店，但是我们喝了博悦酒店的调酒。
他那个不需要预约啥的吗？
不需要预约，但是不能贸然的上去嘛，所以他会假巴意思的让你去
等，让你登记或者就是约一下，
约一下等个位。其实我们就是一号客人，然后我
们
在大厅。
骑着自行车去博悦喝酒，
对，
人家门童可好了。我就说我们就是想去那个酒吧，他说那我帮你们存车，
对，他
代客
帮我们
泊
车，
头一次
泊
了自行车，
泊了自行车，然后
对对对，
给了我们一个小票，就喝完酒下来再去找他取就好了。整个的体验挺棒的，觉得不一定非得要去住很贵很贵的酒店，但是有一些
你可以拥有同样的景色。
对，你要是有机会去体验的话，我觉得去体验一下也是一个很好的感觉。
这种行为我都是认识了你们之后我才知道的，
因为有一些酒店的酒吧就是非常好。比你在城里大找特找的可能调的都好。
对，
那你们晚上吃饭吗？
晚上
你都没有问我中午吃饭没有。
哎，
你没发现这一天开始就不怎么给饭？
对，这天没吃，这天还没
包，
因为要骑车去金阁寺嘛，所以就中途吃了一下面包，
如同于空腹骑车。
吃面包吃干粮了，我们像一个真正的骑行一样吃了干粮。
那晚上得吃一个好的。
晚上为了表达一些歉意，我们喝完酒还了车之后，给大家说一下还车。还车就是骑到店里把车给他，他就说 OK， 然后就完了。
对对对对，
行。
没有任何的检查。回去之后，我就邀请他去吃了一个冲绳料理。
在大阪吗？
对，在大阪。
其实冲绳料理有点介于中国跟日料之间，有的做法跟中国还挺像的，因为他们很爱炒菜，
对，
然后炖肉什么的，
有苦瓜炒蛋这种菜。
对，他很喜欢炒菜，
而且他的调味里面其实没有太多的味增啊，
对，
然后什么木鱼花呀什么那种之类的，更偏中国。然后我们在这里吃到了近期吃过最好喝的蹄花汤，在冲绳料理店，真的熬得非常好。乐师傅应该会很喜欢那个蹄花汤的。
我看了那个照片，确实非常。
因为我们进去之后，他也可以点，然后有一个，我们当时很饿，你想我一天没有正儿八经吃饭，然后他刚好有一个放蹄的这么一个，
还是个放
蹄
啊，
对对对，一个选项。然后那好，那我们就放蹄。那个放蹄的价格是一个人
3900日元，
对对对，
含酒。
含酒，
含酒水，
含所有的酒，你能够点一个罗尼？
有时效吗？
两个小时吧，应该是。
两
个小时。
有猪肉以外的吃的吗？
有，
但大部分是猪肉。它猪肉的品种多到就是有什么猪耳朵、猪舌，然后蹄花。
哇，这期回民都不能听。
就冲绳，
但是我真的有点种草这家冲绳料理，放蹄含酒。
对对对，
你除了能点啤酒，你也能点到别的调酒。
蹄花汤我们点了两次，我觉得第一个就不过瘾，我就要了第二个。然后苦瓜炒蛋我们会点了两次。
他是有点想念中国菜了，其实因为已经到尾端了，想吃一些米饭炒菜。
在日本吃放蹄都是奔着蔬菜去的。
对对对，
就大口吃肉，终于让喵喵吃饱了这一天。
我觉得这天中午没白饿。你想，
对对对，
如果中午不是这样，你可能晚上不会换来这种怜悯。
OK， 可能最后一天也玩累了，前一天也骑了车嘛，就整个人比较疲倦，然后又挺冷的，就说离开日本之前要吃一个最想吃的品种，我们就又去吃了一顿烧肉。
这一家店离我们酒店不远，我们几次路过它里面都是坐满了人的，然后所以对它印象还不错。
这家店人满为患，但是他在点评和小红书上应该是没有什么人推荐的，他点评上只有几条纯文字的那种评价。
嗯，
而且我们第一次吃到了扫码点餐的餐厅。
对，他能扫码点餐，然后而且里面是配的中文。
嗯，
哦，就是非常友好。
不愧是大阪，
不愧是旅游城市。
中文加图片的结合就点的非常的舒适。
对，比如说还有烤牛尾这种，就原来可能没有接触过，也可能不认识字儿哈，就是看这个有中文字儿可以看到有烤牛尾。
它是切片的牛尾，
切的
很薄，
带骨头吗？
带骨头，但也是很薄很薄的牛尾，
厚的也不好烤熟啊。
然后还点了烤牛肠，还有就是牛舌呀、牛肋条那些常规的部位嘛。
嗯，
当然也配了米饭，配了酒，吃的非常开心。
对，
可能回来之后你不太想去吃这个品类，
嗯，
就不太一样嘛。
我觉得烧肉真的是值得在日本多吃的。
对，
因为国内首先吃不到日本牛，
吃不到和牛，
我们吃都是那个一般是澳洲的和牛居多。我真的觉得国内尤其成都我们吃过的一些那种主打日式烧肉的好贵啊。
对，但我们吃的这两家就是人均200多。
反正我觉得在日本吃烧肉性价比挺高，它不是绝对的便宜，但是它真的同等品质同等的分量的肉你在国内反而有的卖的比日本还贵。
嗯，
对。然后但是这家的酒很比较一般，所以我们也有一点意犹未尽。然后出了这个烧肉店呢，路过了我们每天都会路过的一家居酒屋，
精酿店。其实
精酿店，精酿店
还有精酿的形
状。
对，就在我们酒店不远的一个路口，很小的一个精酿店。
这个精酿店我们进去跟他沟通了一下，因为喵喵痛风嘛，所以他不能喝啤酒，但是我们也考虑说是不是得每人都点，这样才比较合规矩。对，我就跟老板沟通了一下，说他不能喝酒，因为他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本人很能喝。
但是我说因为刚刚又喝了酒，我就说他不能喝，我能不能只喝一杯。我觉得这个
应该问题不大。
对，老板就说 OK 没问题。我觉得开精酿店的老板就是都是
相对随和一
点，对，都很亲和力。然后他们就说 OK， 然后就去看了一下他们店的酒单，他们的所有的酒都是以日本的地名。
他卖的全是本地的。
对，都是本地酒，就什么青森啊、京都呀、什么宫崎、长野、大阪、鹿儿岛，然后也是有什么 IPA 呀、品种都有。我觉得要是下次乐师傅要去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他们家菜单
从东北三线一直喝到鹿儿岛
滚一遍。对，就还是两个人比较局限，就能喝的能吃的只能浅尝一点点，所以期待跟大家下次一起去可以吃喝的更尽兴一些。
在这家店呢，这个精酿店的这个服务生还是他的老板也好哈，他主动给我们竟然就是搭话了，这个就是、
这个很不容易，
这个就是很难遇到。然后因为是我们手机上带了那个泡泡骚的这个手机支架嘛，然后他看了我的这个泡泡骚是宝可梦，然后他就说日语，他说宝可梦，我们大概也理解这个意思了。然后他就指着我这个上面的，我这上面是一个喵喵的
喵喵
宝可梦嘛，然后他就说在他们日语里面应该是叫亚桑啊，然后我们就告诉他这个中文怎么叫，然后还蛮有意思的。出于他这种主动搭讪的这种所以我们此刻又想掏出来我们的熊猫送给他。
熊猫今天是带了的，
今天是我是带了熊猫的，但是
那为什么不送呢？
因为我中途回了一趟酒店放行李。我把我的包整个放在酒店。
所以这两个熊猫的最后我可能只能退给你自己用吧。我觉得这个熊猫就是
不想离开你们
俩，送不出去就注定属于我们，我们俩就一人挂一个，挂在自行车上就行了。
对，
这次去觉得他还是之前的样子，去了之后还是很开心。
跟我五六年前去的时候他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啊，整体城市他的商业他的人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唯独有一点点改变的就是他更多的微信支付、阿里配以及共享的自行车、共享的电助力车这个是以前没有的。
哎，是基本上那种大一点的店和商超都可以用扫码吗？
我们这次去还是换了一些日元的但是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不管是地铁卡的充值还是商场和一些品牌店的购物都是可以用微信支付或者支付宝的。
吃饭呢？
吃饭有一些店还是只收现金和接受那个 Visa 嘛，就卡嘛。但中途你会消费， 消费了之后就会退税，退税又会退你一些现金，而且一般我们出去都是会带着一张卡嘛，所以就不太需要那么多现金了。而且苹果手机你可以直接在手机上面绑定一张西瓜卡，你现在就可以添加然后往里充值。
现在去添加我数
你带实体卡也可以，带实体卡你不用完了可以在他的机器上充值也可以，很方便。
嗯，充值也是大部分可以用微信支付，要么是他扫你，要么就你扫他，整体来说很
方便
的。对，而且微信支付的汇率很好，
对，它有一个活动，就是你刷了6笔之后它会变成最低的一个汇率。
嗯，觉得日本就是一个可以反复去的城市，在每一个季节都有它每个季节的好。虽然这次我们可能全程都说下雨啊，很冷啊什么样，但是还是有很多新鲜的体验和收获。
对啊，因为你也没见过这种，是吧，这种天气的。
对对
对对对，主要是这次最有意义我就是在京都骑了自行车。这个开始我们骑行之后，我们对自行车的关注哦是原来没有的。哦，原来不知道日本人那么喜欢骑自行车。
嗯，
啊，只知道石家庄广西这边很喜欢骑自行车，但不知道
怎么扣到石家庄。
对对，就那么喜欢骑自行车。
每次去都有新的目的，
嗯，
我相信下次去日本的话大家也又有新的目的和诉求的，期待下一次的日本行了。
行，那就期待跟大家在日本偶遇了哈。
嗯
嗯，那我们这期就到这儿。
嗯，好，谢谢大家，谢谢金鱼赫兹邀请我们。
哎呦，
喵
完，喵完，真是客气
了，
谢谢双双
上
播客，
这样流水账。
然后我们提到的一些实用性信息，欢迎大家去 show notes 里面去翻一下。
嗯，
然后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互动。那我们这期就到这儿了，然后欢迎大家把这一期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在苹果播客给我们评分。然后我们有一个微信群叫做鲸鱼赫兹饭前饭后群，如果想加入的话呢，可以先添加微信鲸鱼赫兹 FM。 要说再见喽，拜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